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好，很高兴我们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福音的好处。什么叫做传福音呢？其实传福音很简单，就是打广告。你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打广告吧？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呢，那个时候刚刚有电视不久，我们就发现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以前做爸爸妈妈的你们大概都还知道，当真的在开始演连续剧的时候，这些小孩子怎么样都不看，没有兴趣。什么时候他们就跑出来？广告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出来了，就看，他们盯着广告看，看到看广告完了他们就自己去玩了。所以广告时间是很重要。传福音就是报告好消息，报告好消息就是像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发布一个新闻稿，告诉你一件好消息。那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些的新闻我们都有不同的反应啊，有的人就觉得哇好兴奋啊，那有的人会觉得很沮丧啊，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什么与我无关啊，匆匆走过。那如果里面真的有好消息，如果真的有好东西的话，那你很可能就怎么样，就错失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特地把你从外面请来，让你在这里坐个一段时间，干嘛？想找一个机会好好的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至少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得着一些可能你在过往从来没有思想过的一些的问题啊。这一个好消息不仅仅关乎你的今生，更关乎你的什么？你的永恒，你的永生啊。你看这个有没有一点在做这种退休计划的广告？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收过很多的信件啊？特别是你到了一个年龄，你收到这个信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你差不多了，哈哈。为什么？你要退休计划是什么了啊？我现在发现，不是到了五六十岁才有这道事，我发现现在二三十岁的人就已经开始什么，就收到这种退休计划。为什么？因为 Social Security 估计大概在2020到30年之间，这 Social Security 就会破产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活到超过2030年的话，我们这个再靠 Social Security 就已经不 Security 了，而且没有 Security 好言了。所以呢，要2030年以后你们再退休的要什么，现在就开始自己什么，自己就要开始计划你的退休存款，永远不会太慢， Never too late to start。 所以亲爱的朋友，一个聪明的人在地上他都会为他的退休打算啊。这些的话不仅仅是对着很多的朋友们说，今天也有很多的话是对着神的儿女们，已经相信主耶稣的人说。地上的人很聪明，会为退休打算，但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永恒打算？弟兄姊妹，我们要会一个为会计划的人。好，这一次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真平安哪里找？真平安哪里找？那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平安你要不要？怎么这么少人要啊？要不要？
要，
当然要啊。我就发现呢，不仅仅是车，特别是车子里面挂了特别多啊，平安两个字啊，平安，大家都想要什么？得平安。平安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平安？曾经有一个画展比赛，画展的比赛，那么这一个画展的比赛呢，就是要他们画平安，画平安。所以就很多很多很有名很有名，还有一些就是雄心勃勃的这些年轻画家，也有一些是很老练很老练的这些多年的画家啊，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画展，每一个人都把他最好的 一幅画，怎么样能够把平安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大家就画了很多很多的画。就到了那个发表的那一天，就开了一个很大的会，那个画展，很多很多的世界名流通通都来参加了啊，当然也有剪彩啊什么的，又有酒会哈、啊，很热闹啊，来参观的人很多。然后他们把所有一些的参，在这个参展的那个画，通通都挂出来，但是只有第一名的画，怎么样？拿一个大红布把它盖着。啊，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东西啊，他是第一名的，所以大家都在那里参观，哇，看了很多画，都画得很美啊。那你就要发现有很多很多的画，画的实在是很好，不管是技巧也好，不管是写实画、风景画、油画，这个水彩画，甚至于国画，各式各样的画都在。但是你就发现他们都怎么样，都尽量的都把这个画，把那个平静，把那个安稳都画下来。哇，大家看的时候都觉得哇，这幅画很好，很多很多的画景都是用什么山水来做背景啊，你就发现从后面有一个大山，前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湖，然后呢，哎，这个湖里面有一个倒影，对不对啊？然后你就看什么，水面平静，就是安稳的不得了，一片的祥和啊，一片的祥和，哇，这。好好好，每个人都说好好好，可是最后大家都在等什么？等这个第一名的画，对不对？然后最后呢，时间到了，要发布了，公布了，到底这个第一名的画是谁？啊，也到底是谁画的？而且画了一个是怎么样的画？啊，大家都围在那个画的面前，大家都什么拭目以待呀、啊？啊，到底说看着怎么样？那、啊、这些很多很多的画家都画得很美很美的，啊，那是让人看得一片祥和。结果那个一拉，那个布就怎么样，啪掉下来。一掉下来，大家本来正要准备拍手的，结果这个手还没拍下去，所有人都啊，都不拍手了。大家看那个画，就每一个人都眉头都皱起来了。这个画怎么可能是第一名的画呢？他画的是什么？他画了一个海边的一个大，一个悬崖。让那个海什么海浪波涛汹涌啊，大的不得了，那个好像是台风天一样哈、啊。最近台湾连着两个台风，啊、大台风天啊，就像我们这个佛罗里达的这个什么这个他们不叫台风，飓风啊，叫飓风，那个风浪啊都不得了啊，每一个人都觉得说，为什么这幅画是第一名的画呢？大家都不懂，都不懂。比如说，这什么人画的？什么人画的？啊，结果就出来一个老先生啊。这个老先生其实也是小有名气，但是也不是太有名气的一个画家。然后就来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这个画为什么这样？他说我们这个题目是表达的平安，你怎么画了一个大飓风大浪啊？对啊，我就是要表达平安啊。那你的平安在哪里？他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悬崖上有一个小洞？哦，这个时候才大家去看，哦，有一个小洞。他说，其实小洞里面，你发现有一只母鸟带着两只小鸟，啊，趴在那个洞的里面，羽毛也不湿，但是却是非常的什么安静。啊，他这么一讲以后，众人才忽然一下领悟过来。”真正的平安是什么？真正的平安是风雨中的宁静。哎，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们大家都没事的时候，大家都平安吧？都平安吧？这种平安没有什么了不起、啊。真正的平安是什么？当有大风大浪的时候，你里面仍然有一个稳定的力量，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平安。平安的反义是什么？苦难、风波，对不对？请问在我们的人世中，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不管你年龄有多大，不管你七八十岁也好，甚至于你只有二十岁也好，我就是问你，请问你有没有经历过苦难？年轻人可能还不一定知道什么叫苦难。你有没有经过 frustrated 的时候？你有没有经过很烦的时候？或是经到很难的事情？我们都经历过吧？都经历过。所以人生中的苦难是我们不可避免一定会经历的，同意吗？我敢说，如果你没有曾经经历过苦难的话，今天这个题目也不会吸引你到这里来。因为我们还是真的想要求什么？平安。如果你前一辈子过得很舒服，什么都不愁吃不愁穿，不晓得什么叫做苦难的话，你想说平安我已经有了，我还要什么平安呢？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你忽然的遇见一些的苦难，是不在你的预期也不在你的掌握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你什么需要平安的时候，对吗？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还不是平安，反而我们思想的是什么？是苦难的这个问题。亲爱的朋友啊，我的圣经很小，不是因为它里面写的少啊，其实是跟整本圣经是一样。我是为了旅行方便，所以我就用一个小的小圣经啊。为什么？因为放在口袋里就可以了，到哪里去都很好用。所以也不是因为我的眼睛比较好，因为字很小，所以每次读的时候一定要把眼镜摘下来。我有一个成就感，从小12岁就开始戴眼镜，我现在大了以后看书现在不需要戴眼镜，我拿下来看，哎，我觉得不戴眼镜挺好的，很方便，但是我要看里面我就看不见了。你知道我们这本圣经，也许在你的桌子椅子前面下面你会看见有一本圣经，蛮厚的一本的啊。我就不问亲爱的朋友了，我问弟兄姐妹啊，你们在教会那么多年的，你们可能会知道，请问你们知道不知道圣经66卷书里面第一部写成的是哪一卷书？不是创世纪，是约伯记。约伯记在讨论的是什么？苦难。约伯记就在讨论苦难的问题，就在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苦难，为什么要有苦难。前面三章说到了在天上发生的事情，然后三章以后就讲到地上，就讲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非常敬畏上帝的，是一个敬虔的人，在生活中他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敬畏神，而且是一个行义的人他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非常行善的一个人在行为上是无可指责的一个人，他不仅仅为他自己他很敬虔，他甚至于圣经上说他天天为他的十个儿女祷告，而且为他们什么献祭。献祭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赎罪。献祭本身的意义是一个赎罪的意义。所以他就是不仅仅他自己不犯罪，他也生怕他的儿女们犯罪，所以他天天为他们的儿女们献祭。也希望他的儿女们也怎么样，也能够像他一样在行为上是无可指责的圣经描述他说他也很讨神的喜悦，所以神就祝福他，所以他有很多的牛群，很多的羊群很多的骆驼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背景是在中东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讲羊群牛群骆驼有什么用？我们现在要房子要金子，对不对？要车子，要有房子，有金子，这个才算数但是因为那个背景不一样，那当时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是已经将近4000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这个 这个财富就是用牛羊骆驼这些东西来代表，所以他很丰富，非常的富有。结果这个呢居然在天上产生了一句闹剧，这个闹剧是什么？这有一天呢，这个撒旦呢，就是上帝的对头啊，上帝那天就很高兴啊。突然那天撒旦在他的面前走来走去的时候，啊，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戏剧哈，我们细节我们不解释哈，但是以后我们会慢慢这样，慢慢来。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慢慢就理解哈。啊，这个上帝就很高兴，他说：“你看到没有？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约伯，你看他是个义人，凡事敬畏我啊，不仅仅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儿女敬畏我。然后我就什么，我就大大的赐福给他。你看他有十个儿女，然后又有许多的什么牛群、羊群、骆驼。这个时候，撒旦呢也说了一句很酸，很酸，不知道是嫉妒呢还是什么。他说：“这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因为你在旁边围了一个围篱笆把它围起来了，你保护他吗？”那他就对神挑战，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如果你把他所有的财产拿走，看他还爱不爱你，还敬畏不敬畏你。”哇，上帝被挑战了，他们说：“好啊，我许可你啊，但是你不可以伤害他。”那好，结果呢？第二天，这位约伯他所有的牛群、羊群、骆驼一下子发瘟疫，全死光了。哎，但是这个约伯呢，还是很敬畏上。他说：“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啊，身外之物没有什么问题，以后我们还可以再重新来过。”啊，上帝就很高兴啊！哎，上帝就对这个撒旦讲，你看这样，你看你现在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拿走了，他还是照样的爱我敬畏我。撒旦又接着挑战，那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如果把他十个儿女通通拿走，你看看他还会不会爱你，还会不会敬畏你。上帝好啊，好啊，但是你仍然不可以害他的命。结果呢，第二天忽然起了一个大风，他的儿女们正聚在一起举行家庭爱宴的时候，一阵大风来，房子垮掉，十个儿女一下子统统都没有了。哎，这是不是苦难？是不是苦难？是不是苦难加急啊？来了以后你发现约伯仍然爱神，仍然敬畏上帝。啊，这个时候上帝就特高兴，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撒旦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你跟他没关系，你如果在他的身上做点事情，你看他还爱你不爱你。”神又许可了，神叫说你绝对不可以伤他的性命。从第二天开始以后，约伯就全身长疮，流血流脓，连他的妻子都厌弃他。这个故事就是讲到说，他遭遇到这么大的苦难之后，他有三个好朋友来看他，因为他们一下听经文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三个朋友就从远方来到他的面前。这三个朋友前面第一个礼拜不知道要说什么，只好跟他坐在一起陪着他，一个礼拜没讲话，一个礼拜之后开始说话了。然后他们就指出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苦难，可见你一定犯了很多的罪，你得罪了上帝，所以这个苦难通通临到你的身上。哎呀，这个约伯怎么样，大大的什么不服啊，我是一个义人，我在行为上我敬畏上帝，我在所有的事情上我尊主为大，我以这位神为我的神，我在行为上是无可指责的。那三个朋友说：“不，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你干了什么坏事，不然的话这么多的苦难怎么会临到，而且这个苦难不是一般的苦难，这种的苦难实在是什么，说明你是一个神所弃绝的人。哇，从这个时候，这个约伯的苦难，你从这里就可以看见他一步一步的加深，先是外面的，然后是肉体的，最后是什么？最后是他的灵魂的。哎，弟兄姊妹，如果你被人家这样子说你，你在外面不小心出了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是说你今天得了癌症，啊，这犯罪得罪什么神？你隐而未现的罪，所以上帝才会怎么样？他会惩罚你。为什么圣经里面要记载这个故事？然后他们呢，一共三次的轮流讨论哈，三次的就，你们很多国内来就知道，开了三次的斗争大会，就把这逍遥把这个约伯斗倒斗臭，结果呢，这三个呢还没有把他斗倒，又来了一个年轻人，哇，这个年轻人力啊，更是这个这很有学问，也不是一般的啊，这很有才华、很有学问的这样的一个人，又把这老人家全部骂一顿，不但把约伯骂了，还把约伯的三个朋友都臭骂一顿。啊，这个人就走了。哇，这个时候，请问，如果是你的话，你痛苦不痛苦？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约伯的痛苦，不仅仅是外面财产的痛苦，不仅仅是失丧亲人的痛苦，更是身体肉身的痛苦，加上什么？还加上被朋友抛弃的痛苦。哎，请问，这个痛苦是不是已经到了人生痛苦的最终点了？那请问我们抗得住抗不住这种痛苦？我不知道，抗得住那不管怎么样，约伯仍然是里面，他虽然有很多很多不明白的事情，但是他仍然没有在他的口中什么犯罪得罪神，他敬畏上帝。到了最后，这位天上的神就来了，来干什么？我觉得神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神就来到地上。你如果去读圣经，会发现做的事情很奇妙，他并没有把天上前面三章发生的告诉他，没有讲。上帝干嘛？上帝就带他人和动物园，就看见他所造的，他所造的物，他所造的这个世界，造完了之后，看完了之后，然后这个动物园、植物园玩完了之后，这个约伯就说了一句话，这是整本约伯记最重要关键的一个结语。他说：“我以前是风闻有你，如今我是什么？”我是亲眼的看见你。好，这一句话里面说什么？其实是说到这一位约伯跟这位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从前是从天里面，现在变成了什么？他自己亲身的体验。所以当神要走的时候，就特别跟他三个朋友讲，你们啊，最好你们讲述所有的事情，特别是讲述到我，你们讲的不如约伯，所以你们呢，最好快快的让约伯为你们什么祝福祷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对约伯一个极大的一个的肯定。这样的一个经验叫他并没有在对于上帝的信心有过的怀疑，也经过了这一段的经验之后，他对他的人生，他也对他这个上帝的认识和经验有了一个很不一一个跨越。亲爱的朋友， 这个叫做信仰。信仰或者讲说信心，帮助我们在环境反面的我们仍然的可以持续的往前。前一阵大概一年前啊，一年前我时间实际的时间不是记得很准啊，我对记时间这个有点困难。但是我就是前一阵子大概一年的，可能有一年多了，我在网上看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这一篇的文我相信可能也有人看过啊，在微信过。这是一个在国内的军队的一个将军，他观察了佛教和基督教的不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印象看过这篇文章啊？我觉得他这篇文章他不是基督徒，我怀疑他是，但是他没有说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既然是在军方，我想可能大概他不大容易去教会。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很明显看见他怎么样的来描述他所观察到的基督教跟佛教。他说他常常观察很多的人生进到教堂里面去祷告，那么你在教堂里面你看见的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呢？他说基督教的神是一个痛苦的神，基督教的神是一个血淋淋的神。你在基督教里面，你在基督教堂，甚至于或者是说你有机会去天主教堂，你就会看见这一位神。在基督教你在这里看到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挡住了，哦，你们这边也没有，很少很少这样子。但是至少你会看见一个东西，什么呢？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一种的刑罚，是在古时候，在罗马帝国之前前后啊，有差不多200年的时间，曾经用过十字架这种刑罚，就是把人怎么样活生生的钉在一个木头上，流血流的也不算顶多，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他也不是流血而死，他也不是干嘛，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活活的吊在那里，吊到最后，他整个人的身体就什么，就一直往下沉，沉到这个时候不能呼吸，呼吸很困难，然后又没有东西吃，他是什么？但是经历到最后脱水，然后整个人就什么，所有的器官慢慢的衰竭，到最后就这么而死掉。是一种非常痛苦而且残忍的刑罚。罗马帝国的时候，这种的刑罚是不对罗马公民的。如果你是罗马公民，你就是犯了什么罪，你都不会定死这样的。这一种的刑罚专门对付那些非罗马公民，在罗马人眼中是被看为次等甚至于低等的人才用这种刑罚，而且多半都是针对那些什么背叛的人，我们今天的话叫反革命的分子，专门对付这种人，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因为他太过残酷，所以后来就这种刑罚就停下来。而基督教的这一位救主耶稣，他就是死在这样的一个刑罚的这种的刑罚上，他是一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常常在外面看见耶稣头上都戴着一个什么，戴着一个荆棘的冠冕啊。有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耶稣的像在他的心上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冠，一个荆棘的冠冕啊。天主教都很喜欢画这种像啊。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很多在外面看到甚至有的人在别人家里面看到那种耶稣像， 金发蓝眼，鼻子高高的，然后呢有一点腮，有一点胡子，然后什么满脸慈祥，对不对？是不是？那我很清楚告诉你，那个不是耶稣的像，那是人去想象出来的。第一个，耶稣欧洲人，不是白人，耶稣是什么？犹太人，是现在中东地方的人，还比较更像一点阿拉伯人。阿拉伯人都是什么？浓眉大眼，对不对？阿拉伯人眼睛很大，眉毛都很粗的啊。啊，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什么？他没有加型美容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漂亮，啊，不漂亮。所以在这你在外面看的那个绝对不是耶稣的像。耶稣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苦难的上帝。好，我们转一个画面，请问你现在如果有机会进到的面去看，请问佛教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啊？胖胖的，耳朵大大的，满脸的什么慈祥，坐在那里分文不动。佛家的教导说什么？一切都要把它看作无空的啊，空，什么都是空啊，财色权位官位都是空的。你如果对这些东西太执着，你就有很多什么很多的痛苦。你只要不执着，你把它看作空的，它就什么，你就不会痛苦了。其实宗教就是想要解决痛苦的问题。那么这一个非基督徒，他观察人到了教会跟人到了庙里面去，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了很多的人跑到教堂里面去，对着那位痛苦流血的上帝祷告的时候，出去的时候都很平安。但是呢，你会发现佛教里面那些佛教每一个都是服服太太的，特别还有一个叫做弥勒佛，带着一点微笑啊，啊，都是吃得很胖的。我不知道他们吃素为什么会这么胖，我不知道。佛教不是讲吃素吗？但是吃素也会胖的啊。然后呢，就坐在那里，啊，很慈祥的。可是来了以后，拜完以后出去，仍然什么？仍然面带愁容。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只有这一位曾经自己经历过苦难的耶稣，他才知道苦难人的需要。也只有在他的里面，他给人真平安。当他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他就对那些跟从他的十二个门徒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把真平安赐给你们。这个平安不是这个世界可以给你的。平安乃是什么？乃是从我给你们的。哎，亲爱的朋友，你不要忘记啊，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他明天叫什么？叫钉十字架。他自己清楚，他明天要经历许多的痛苦，他要经过许多的什么羞耻？他被人辱骂，他被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他被人把他所有的里衣外衣全部都剥光，然后就把他赤裸裸的钉在十字架上。他知道他明天要遇见的是什么，可是他居然说：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而这个平安是不是世界可以给你的平安，乃是我给你的平安。亲爱的朋友，这种人讲的话你觉得可信吗？如果一个人他自己真正经过苦难，经过风暴，而他有一个真正稳定的力量，能够让他可以面对前面所有一切的挑战，而里面仍然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情，请问他的平安是不是真平安？ 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和你们分享的这个福音，不是要帮助你们抹平你们的生活，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今天生活在这个地界上，没有一个人不会经历苦难。苦难是我们人类一个共有的情形，每个人都有，不可能没有。我也告诉你，你信了耶稣以后，我并不会保证你将来以后不会生病，不会得癌症，我也不会保证你说将来以后你会发财，不会有欠债，不会。我们都会经历很多的意外，飞机掉下来的时候，他才不管里面你是不是信耶稣还是信佛，通通掉下来，大家都是，都会经过很多很多的苦难、试炼，很多的不容易的环境。但是，耶稣却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我要将一个真平安赐给你。”我们现在来看短短的一个很短的一个见证。那么这一个见证呢，是一个在西岸，在旧金山啊 ，San Francisco。这个电影都是2010，那个时候他已经86岁了，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我不记得了啊，没有。如果他活92了啊，2010年拍的，我们来看这段电影，我们看这段电影是怎么回事，好不好？很有意思，大家看一个真实的见证，大概。
我就问医生，我说我的舅父呢是因为大肠癌过世。
也给他的儿女带来祝福。他的女儿杨妮从小被母亲的祷告托住，在神的恩典中长大。
每个孩子神都祝福，每个孩子事业都祝福，做什么全信主，全有爱心。
好，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四次得癌症，第一次得乳癌，第二次得肾癌，第三次得子宫癌，第四次得直肠癌，得了四次癌症，活到86岁。如果他现在还健在，应该是92岁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很多时候的癌症常常不是什么，不是病死的，是什么？是被吓死的，要不然就被毒死的，要不然就是被电死的。化疗、电疗，对不对？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不觉得在他的身上，是不是看见一个什么？一个真平安？所以他很坦然的可以去面对，他为什么那么好的、容易的就得到恢复呢？因为他里面怎么样？他不惧怕，他不惧怕。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叫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我现在住的那个，难怪是 Chinatown。我住的这个旅馆，我住五楼，我在上去坐电梯，我在看二楼、三楼、五楼，不对啊，怎么少一楼？我再看看怎么样，没有四楼，为什么没有四楼呢？因为中国人忌讳啊，因为中国人的四跟什么跟死是同样的发音，只是这个抑扬顿挫不一样，所以你就会发现，特别是在中国的南方，所以没有四的，四楼、四号都没有呢。感谢主，我小的时候，我住在那个村子里面，台中合作新村，四巷四号。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住在那里，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正在最不容易的情况之下，那栋房子是最便宜的，因为住不出去。四巷四号，死巷死号才要住啊，哈哈，没有人要住的。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出来当童工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家里面有一大块房地产，他们盖了很多的这个公寓楼，然后他就说来来来，请你住，免费免费，哇，这么好啊，能够免费去住。然后我去一看，哦，四楼之四。然后四个房间，他租不出去，所以就让我去什么去白住。哇，那个时候我才刚刚结婚没有多久啊，我们两个人住四个大房间，好舒服啊。好，你看见没有，我们人最怕的叫怕死。如果你有永生，你怕死不怕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你会发现，我们告诉你的这一个信仰，就是这一个把永生应许给我们的上帝。他有两个最大最大的应许，第一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远的生命。既然你有永生的，你还怕死吗？而且他给你的就叫复活。什么叫做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问问你们啊，我们都已经信主了，请问什么叫复活？复活就是死了再活吗？所以你会发现，你如果不死，有没有复活？如果你想要得着复活，你就干嘛？你就先死，不要怕死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死，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更大的祝福。所以你会发现， 基督教基本上我们不怕死的。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怕，大概没什么好怕的。第二个最大的祝福是什么？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位神是一个天天与我们在一起的上帝。亲爱的朋友，在像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约伯的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约伯最得安慰的是什么时候？是前面那几个朋友在那里陪他的时候。当你在最痛苦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有一个人在你的旁边陪你就好了。哎，这个人最好不要讲话，一讲话你的痛苦就多了。哎呀，你是不是这样啊？你是不是那样啊？你有什么问题啊？哎，一讲了以后你怎么样？你就开始头大了。亲爱的朋友们，这才是真平安。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坐过船啊？裤子不算了，裤子都很舒服，太舒服了啊！在特别是航运的，或者做远洋航运的，你就会发现，这些开船的人，在海上开行的人，他们都告诉我们一个经验：当大风浪而来的时候，怎么办？他们说，其实大风浪来并不害怕，怎么样？只要把船头对着风浪就好了。那你去想想看。如果你的船头对着风浪，风浪来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叫做乘风破浪，对不对？你把它破开了。航行的时候，特别是在大风浪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把你的船横过来。当你的船一根浪横过来的时候，怎么样？一打你就怎么？整个翻掉。所以，亲爱的朋友，你要从在苦难中经过，最好的方法是你里面得到一个力量，得到一个方向，知道如何勇敢的去面对它，你就会乘风破浪。我们今天选这几首歌都是这样，特别是你坐着为王，就是让我们看见，当你坐着为王的时候，当神坐着为王的时候，怎么样？虽洪水翻腾，怎么样？你心中仍然有真平安。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那一幅大风浪的画是这个平安画展的第一名了，因为他所表达的乃是一个真正的平安。我们从这一位老姊妹啊，里面就可以发现，叫普妈妈，从她的身上就看见她四次得癌症。我看很多人第一次就吓死了，他得了四个癌症，仍然勇敢的面对，这个才叫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那么在我们所看见那个见证里面说，他这样能够经过四次，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因为他什么？耶稣基督的信仰。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以及创造他生命的主，他相信他的一生都在上帝的手中。他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他会在人生的中间他会遇见什么，他都相信都在这一位上帝的手中。所以他心中没有惧怕，没有恐惧，可以让他很勇敢的去面对这一些的苦难，他可以乘风破浪继续的往前。这才是我们人生每一个境遇中所需要的真平安。你可以得着，如果你认识了这一位风浪中的主宰，你可以得到这个平安。你如果知道在这样的过程中有一个跟你一样在人生中经过苦难，甚至于血淋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神，他与你同在，你里面就可以得到最大 最大的安慰。只有开过刀的人啊，我不是说医生哈，自己身上被刀拉过的人啊，真的被人家开刀的人，才会知道安慰那些开刀的人的痛苦。只有自己经历过苦难的这一位神，他才懂得我们人世间的苦难，否则的话，他不过是高高坐在天上，从不知人间疾苦的那一位，他如何来向我们来表同情，来让我们可以得到的安慰吗？这就是那一位观察这两个不同信仰的人，他所观察到的。当苦难的脸进到教堂里面，他面对这一位痛苦受苦流血的上帝的时候，他的心可以得到安慰。但是他如果面对的是那个福态满容这个脸面和慈祥的，他反而痛痛苦苦的出去了。亲爱的朋友，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一位曾经苦难的耶稣，这一位钉十字架血淋淋的耶稣介绍给你。他知道你的痛苦，他了解，他认识你。第一首歌，我们多渺小。当我们现在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我还挺胖的，比一般平均的要胖一点，我觉得我蛮大的。到了美国来才知道，哦，原来我是个瘦子。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觉得好胖啊，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比较瘦嘛，我觉得我很胖。到了美国来最大的安慰就是，哦，我还好，我没那么胖，因为美国胖了很多。然后你真正上了高山，你就发现这个世界多么的渺小。你如果进入浩瀚的宇宙，你不过是像尘沙一粒，微不足道。今天我特别是在这里纽约的时候，我来的第一天晚上我已经11点快12点了，我出来去买水，路上还好多人呢。这个我在底特律那么多年了，我都没看见过。底特律到了晚上8点就没人了，晚上几乎都没有人了，太阳一下山就没人了，看不见人了。我到这里来就发现，哦，这里好多人了啊，好多人。那当那么多人的时候，你就怎么？你就微不足道。真的，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在房子里面，你哭泣，你在流泪，你在哀怨，谁知道？没人知道。但是这位上帝，他却说，他按照你的名字认识你。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就把这一位跟我们曾经一样在地上生活，经历过各样的苦难，他甚至于为我们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一个流血好像是一个血淋淋的这一个耶稣介绍给你。因为只有这一位曾经经历过痛苦的，他知道什么是罪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位上帝，他才能够真正体恤你的需要。你若得到他，你就可以得到真平安。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唱这首主作者为王，好不好？我们盼望今天有一个机会让你能够接受主耶稣。如果你愿意让这位主耶稣在你的身上做主，我们盼望今天你能够把这一位受苦的耶稣带回去，他要做你生命中最大的安慰，要成为你的真平安的泉源。让我们回，一宿虽然会有哭泣，但是早晨我们必要欢呼喜乐。好，我们一起来唱。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慈恩，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 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风随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救，是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神。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再唱一遍，从头再唱一遍来。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是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叫，是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我坚定仰望你。的为王，谁听我呼求，是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神。好，我们请琴继续弹。亲爱的朋友，请你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所传的这位耶稣是一位复活的主。每一年三到四月是教会庆祝主复活的日子，叫复活节，英文叫做 Easter。 这是在这一个信仰中独有的一个的节日。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宗教，有很多很多的教主，但是他们最终都死了。今天人都在朝拜释迦牟尼的舍利子，那就证明这一个人死了也被火化了。但是今天这一位复活的耶稣啊，仍然坐在天上为王，并且借着他的灵与我们同在。你要一位已经死了的人做你的神呢，还是要一位曾经为你死了又复活的来做你的神呢，来掌管你的一生，来引导你的一生呢？只有他把一个永恒的生命应许给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叫，是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他是一位活着的神，他听你的祷告。这是一个最不一样的信仰。我们所跟随所敬拜的是一位至今仍然活着的神。亲爱的朋友，我盼望今天晚上你就能够把这一位为我们曾经经历过所有的苦难，为我们流血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又重新复活的这位耶稣带回去。他要成为你生命中稳定的力量，让你可以勇敢的面对所有生命中一切的苦难。你可以靠着他的引导，你顺服他，你就可以乘风破浪。你不需要去逃避，你不需要去避讳这些的艰苦。但是亲爱的朋友，当你得到他的时候，你可以在各样艰难的环境中乘风破浪。他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们可以坚定的仰望这位活的主。他坐着为王，他垂听你和我的祷告，他会使我们的灵苏醒，因为我们可以得到 复活的生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心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就把这一位受苦流血的神，这位耶稣介绍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也让我们这些已经信你的，我们重新再一次思想这一位受苦的耶稣，他曾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带给我们何等的指望和安慰。今天我们也很乐意的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的信仰，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们。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我们的中间，你也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运行，要感动我们的心。我主，我为这些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把你传扬出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我们中间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愿意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在这个时候你就选择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今天晚上接受主耶稣的，你就在你的位置上轻轻地把你的手举一下，让我看见，我们会为你祷告，我们愿意帮助你来接受这位主耶稣。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每个人都闭上眼睛，我们为我们自己的选择负责。基督徒也一样，好，我们都谢谢，只要你举起来就好了，我们看见就可以了。我看见不重要，但是我相信这位神在天上他必然看见，你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今天晚上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你来接受主耶稣，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的，请你在你的位置上轻轻地举一下手，让我看见，我就举起来你就放下，我们会为你祷告，我们愿意帮助你，这是一生我们都在学习跟随的道路。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没有。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唱一遍，你唱的时候心中有感动，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主，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我们再唱一遍，主耶和华满有恩典和怜悯。如果你愿意让这位主做你一生的救主，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神的儿女也可以，弟兄姊妹，你愿意让这位主在你的生命持续的做主的，请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来向着我们的神一起来唱这个歌。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坐着凡尘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众人都呼求，是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神。无论你信主没有信主，你愿意让他在你的生命中作王的，请我们把手举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我们的王。好，我们从前面一直开始唱，预备来。主耶和华满有恩典与恩典，多崇高在你翅膀荫下，多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声音。把手举高一点来，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坐起坐着人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坐着顶呼叫是我灵苏醒要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水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是我灵苏醒要复活的生命。我们非常谢谢你们今天晚上一起来这里和我们来分享这一位福音的好处，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明天早上 还有一次这样聚会，如果你有时间，我们欢迎你再来。